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进入《弟子规》第三个单元“谨”这个部分，要谨言慎行，一生要有所成就啊，一定要处处谨慎，家庭要能够美满也是如此。那我们看到第一句经文，我们一起啊把它念一遍。预备起。
朝起早，夜延迟，老易至，惜此时，晨必盥，兼漱口，便尿回，则净手。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早上啊，要起得早；晚上呢，可以晚一点睡的话，那每一天呢，就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那很多家长说，那这个孩子的睡眠会不会不够？所以在古代啊，这个朝起早夜眠迟啊，是讲到了孝子，他都很早就起来啊，打扫家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提到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所以非常勤奋。祭婚便席，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傍晚的时候都是孩子啊去检查门窗有没有该关的都有关好，而到了晚上啊，子女呢会先侍奉啊父母先睡觉，然后他才去睡觉，这是夜眠迟。所以古代人为什么十几岁啊工作能力就特别好，甚至于还能够当县长，就在于啊从小有很多的历练，很多的锻炼，再加上都是读圣贤的经典。好，老易至，惜此时，这一句话也警示我们生命啊非常短暂。我们自从啊出生以后啊，只有一件事情是勇猛精进。诸位同修，哪一件事啊？走向死亡。那人生难免一死，在这短暂的时光当中，应该让生命啊有价值，发光发热。所以古代圣哲人啊，对于珍惜时间呢、啊，有非常多的教诲。其中在明代，一个画家叫文家，他就提到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我这一生假如每一天都等着啊有明天的话，万事成蹉跎，那可能一事无成。唐朝的颜真卿也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事难而苦读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所以我们常常呢也看到很多上了年纪四十几岁的人都会说到，假如人生啊让我重来一次，我就啊不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人生能不能重来一次啊？不可能。所以悔之晚矣，后悔后悔啊都是后面才来悔。但是这一生啊只要有机缘闻到圣贤教诲，闻到佛法，那我们啊要珍惜这个机缘。好，不管我们现在啊年纪多大都没关系， 所以孔老夫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啊，闻道念佛往生的机缘啊，我们只要抓住了，那这一生啊，将可以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啊，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遇到的时候，我们一定啊要勇猛精进，一定要比王永庆还努力，不可以啊少于他们的努力，有这样的态度啊，相信啊道业不会蹉跎。好，那古代这么多的提醒啊，我们一定要领受他们的用心，不可浪费时光。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人为什么会浪费时光？原因在哪？我父亲那一代人啊，日子很充实，他们在念书的时候都相当认真，那我们这一代念书就没有他们那一代认真。原因就在啊，他们有志向，他们想到啊，我要赶快啊长大呢，好好啊工作孝顺父母。我的三叔啊是博士，他说他当初啊在农田里面耕作啊，在那里插秧，常常抬起头来啊，看到远方这些车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以后他一定要好好啊有所发展，不能啊再让父母啊过苦日子。所以有志向的人啊，生命才会充实。假如从小没有志向啊，那可能就会悠悠放任，一天一天就这样耗过去。所以现在的孩子啊，最常讲的一句口头禅叫什么？好无聊哦，人生不知道，每天就吃喝玩乐而已，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确确实实啊，假如明白人看啊，我们这一代这些青少年啊，福报啊迟早会怎么样？花光光啊，晚年中晚年就惨了。好，所以人啊一定要立定志向，那志啊一定要从小立才有成就。所以范仲淹先生小时候刚好看到一个算命先生，他就问他，你看看啊，我以后可不可以当宰相？算命先生可能从没遇过啊口气这么大的小孩，就跟他说，你口气未免太大了吧。范仲淹呢有一点不好意思，接着又问算命先生，那你帮我看看啊，我能不能当医生？那这位先生很好奇啊，怎么两个志愿啊差这么大，就问范仲淹。范仲淹回答，唯有良相还有良医可以救人，良相好的宰相可以救一国的人，良医啊可以随分随力救人的生命，当他救了一个人生命，可能又是啊救了一个家的命运。好，所以算命先生听完以后啊很感动，因为啊范仲淹念念都是要救人，所以他跟范仲淹讲，你有这一颗心啊是真正的宰相之心，所以你以后啊一定会当宰相。这个算命先生啊也很懂得鼓励呢这个孩子，所以后来呢范仲淹有没有当上宰相啊？确实呢也当了宰相。而且我们呢思考一下，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念四书五经是什么态度啊？是要念出修身齐家治国的方法，而其他很多的读书人是要念出什么？只是为了求功名利禄。所以对于经教上面的领会会不会一样啊？那绝对会有相当大的差别。所以范仲淹这样念了十年二十年， 他写出来的文章啊，一定是非常的铿锵有力，而且可以针对国家的时弊，所以也顺利啊，在仕途当中啊，步步高升。所以立志啊，要趁早。那我们也想到文天祥啊，有一句话提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志向，就是这一生啊，应该留取丹心。这个丹心啊，是指一个人至诚的心、真诚的心。照汗青，汗青是代表史册、历史。那诸位同修，照哪一本历史啊？用我们的真心啊，照哪一本历史？哪一本？中国历史。那这位同修啊，志向非常高远，马上就想到啊，中国的历史，确确实实啊，中国几千年的沉船当中，第一次出现了灭种的危机，灭圣贤种。因为中国的沉船啊，最重要的两股力量是孝道还有师道，结果现在孝道还有没有？岌岌可危，而孝师道又建基在孝道的基础，所以我们有责任啊，把孝、把圣贤学问啊，要演出来，要传下去，这样才能够承先启后，这样才对得起啊，祖宗对我们的慈爱。我在这几年来啊，也是接触了圣贤学问以后啊，人生才有很大的转变。不然以前啊，也实在啊没有什么目标，尤其自己的语文能力啊又学得不好，所以文言文看得相当少。刚好有一次，我在电视上啊看到师长讲经，里面提到了说四大古文明为什么现在啊只剩下中国，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四大古文明的老祖宗啊在神明面前抽签，谁抽到了不用灭亡，那就不用灭亡？是不是这样？绝非偶然，一定是祖宗啊有超人的智慧，才能够让文化绵延几千年而不坠。因为老祖宗了解到啊，语文跟文字啊，写文章假如不分开的话，当100年、200年以后，人讲的话改变以后，写的文章啊也会不一样。那时间在越久，到1000年、2000年，那个语言变化又更大。那假如文字写文章又跟当时候的语言一样，那后面的人啊就看不懂前面人的文章了。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离开故乡20年，那回去以后啊，跟这一些亲朋好友聊天啊，都已经出现一些啊还要解释一下才懂。所以写文章假如跟言语不一样啊，20年有一个小变化，200年啊有一个大变化，那2000年啊那更是已经看不懂2000年前人写的文章了。所以老祖宗看到这一点了，就把语跟文分开来。不管语言怎么变，写文章都用文言文。 所以只要我们懂得文言文，就可以啊进入几千年的智慧，你可以去领会，可以去受教。所以当我们会文言文，我们可以直接啊看《论语》，就教于孔老夫子、孟夫子，而没有障碍。所以文言文的设立啊，是老祖宗给后代子孙最大的恩泽。我们听到师长啊这样的说明，内心啊很惭愧。平常别人端一杯水给我们喝啊，我们都这么样的感谢，而老祖宗这么大的恩泽啊给予我们，我却啊视而不见了，还把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扔在一旁，所以内心啊非常惭愧，也掉下眼泪。所以啊我们说知耻近乎勇，要跟珍惜啊老祖宗的恩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啊，我就开始读文言文。那说也啊很奇怪，从那以后啊翻开文言文的文章啊，好像觉得啊不这么困难，格外的亲切。所以从中啊也领会到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以前为什么看文言文障碍很大？因为自己啊觉得它很困难，自己的心啊障碍了自己。现在转了念头啊，不排斥，甚至于是珍惜，是感念，所以那个障碍啊自然就破除掉了。所以师长也有教导我们，只要啊我们能背50篇文言文，我们就能看文言文；我们能背100篇文言文，我们就啊能写文言文。好，诸位同修，我们这几天哈、背了几篇文言文了？《弟子规》可以当6篇文言文。入则孝，出则悌，谨信爱众，爱众跟亲人在一起哈，余力学文，所以就背6篇了，还剩44篇。大家呢这个勇猛精进啊不能够断，接着还可以背孝经，背大学、中庸、论语，因为四书啊是中国文化的纲领，最重要的基础。师长也期许我们了，一个礼拜啊背300个字，一个礼拜背300个字，那一年能背多少？能背啊50篇左右的文言文。那个时候我们的文言文能力啊就很提升的相当的快。好，那只要有决心啊一定可以办得到。那诸位同修，要在中国文化当中啊用我们的真心去写历史，去沉传，那还要照哪一本历史啊？照汉卿。我们要修身齐家，齐家治国，所以要先照谁的历史？修身要从啊自己开始，所以啊人一定啊要对得起自己，不可以自欺啊欺人。所以我们要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人生路上啊，自己觉得踏不踏实，充不充实。假如已经感受到啊蹉跎了太多时光，要赶快啊转变态度，赶快珍惜时光，好好啊学习，好好开智慧，不要等到啊年老的时候，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发就方悔 读书词。那再来，我们要齐家，所以我们要用这一生的努力啊，去造谁的历史？造我们父母的历史，让父母的一生当中啊，留下的一页是，因为啊，生了我们这样的子女，让他觉得啊，非常值得，非常安慰。假如在父母的一生当中啊，您给的是这样的一个整个他的感受啊，那我们当子女啊，也真正啊有尽了一份心力。那除了我们要造父母的历史，还要造谁的历史？我们的子女，希望啊，孩子长大以后，当他进入社会，与人群相处，他忽然会感受到，我们就是有了这么好的父母教诲，才有正确的人格，正确的人生态度，让我们一生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当子女啊对父母是这样的感受，这样的感恩啊，那我们这一生啊，在子女的历史上啊，也写下了我们的责任，我们的恩义。那除了子女，除了父母，我们还要写谁的历史？我们另外一半，让先生，让太太，他的人生历史上啊，会记下什么样的记录啊？诸位同修，你们有没有想过要记下什么记录？有没有想过？不然哦，时光啊，很快就经过了。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想着说希望啊多做些事啊，可能都会啊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啊，尽心尽力啊，去爱护对方，让对方啊感受到我这一生啊，就是因为娶了这样的太太啊，我的家业事业啊才会有这么好的发展。当先生啊对太太是这样的评价，这样的一种体会啊，那我们这个做太太啊也做得相当圆满。好，所以人生的价值啊，在成就身旁所有人的人生，甚至于刚刚我们一位同修讲的，也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沉船。那我们是佛弟子啊，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真诚心啊，造哪一本历史？造整个佛教的历史。在这一个大时代当中，法弱魔强，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但是我们不能啊站在一旁看啊，因为我们也坚信啊，正显啊妄自消，只要正法能够彰显，这一些邪法自然就会啊退散下来。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而退却，只要有决心啊，一定可以力挽狂澜。所以当人啊有这样的志向立志之后，自然而然他就会去好好的充实自己，好好规划时间，那就不会蹉跎光阴。那小孩子假如不懂得珍惜时光啊，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引导？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啊整天游手好闲，那他就拿了一根棍子，差不多80公分长，到孩子面前呢，就跟孩子说：“说孩子啊，人的一生啊，就好像这一根木棍一样，80年左右。” 那前二十年呢、啊，你还在学习，对家庭、对社会啊，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所以这一段时光啊，没有贡献，我们啊，把它减去，把它砍掉。他拿起斧头啊，把前面二十公分长、啊、切掉。接着又说啊，人生六十岁以后啊，身体比较衰老，也没有力气啊做事情，所以后面二十年啊也要去掉。说着呢，就把木棍啊砍下去。那父亲接着又说啊，剩下的这一段呢、啊，有三分之一啊都碎掉了，所以这一段呢、啊、也不能算，拿起来啊。就把他砍，在这个砍的过程啊，他的儿子啊心里面呢都是一阵的震撼。那接着父亲又说了，你每天啊还要吃饭，还要拉里拉扎的事啊，又浪费了很多时间，所以呢又要再砍一段，就砍下去。孩子跟父亲讲啊，父亲你别砍了，我知道了。父亲接着说，你不会知道，你不明白，你这一生啊，不知呢又要生多少场病，都要在啊病床上度过，这一段啊也不能算，又把它砍。孩子啊感悟了，就跪下来。父亲就跟他说，你看人生只剩这么短了、啊、能够真正做有意义的事，能够真正孝顺父母，奉献社会，奉献国家，既然都这么短了，你还拿来挥霍，那就太不应该了。所以当孩子浪费时间呢，我们也要善巧方便，当然一开始要先让他立定志向。所以很多读经的孩子，熏习圣贤学问的孩子，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读书，他们会怎么回答？他们会说，我要做圣人，因为读书啊自在圣贤。老师跟他们规定啊，每一天七点要念弟子规，所以他们大都是六点半啊就起床，每天固定啊七点就开始读诵了。刚好过年期间呢、啊，孩子比较晚睡，他的母亲啊，怕他睡不够，就把闹钟啊转慢一个小时。就这个孩子在六七点的时候就醒过来，哎，一看闹钟啊才五点多，所以又继续睡。后来呢也觉得不大对劲，因为其实人都有生理时钟，他就啊。走了出来，一看已经快八点了，孩子马上啊放声大哭，说怎么快要八点了，我还没念弟子规。所以你看孩子从小啊养成这么好的习惯，而且啊这还包含了他对于老师的恭敬，他对于自己言语的承诺、啊、不敢忘失。所以父母这么做好不好？这个反教育了，虽然少睡一点时间呐、啊，但是孩子却形成了很规律的生活，甚至于是啊，对老师恭敬，对学问恭敬的态度。有一个孩子，他早上起床啊，然后刷牙洗脸，在那里磨磨蹭蹭啊，耽搁时间。因为现在啊，我们那个刷牙的牙刷啊，上面还有图案，这个牙膏啊也有很漂亮的图案，所以孩子一边刷牙还一边玩耍。他的母亲看他、啊、这样继续下去，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迟到。可是啊，也是按兵不动。结果到了学校以后啊，确实已经啊迟到了。那母亲啊就看着他上楼去，结果儿子啊没有去参加升旗，因为啊其他同学都去升旗。那妈妈就想啊， 这个孩子啊一定会被老师啊批评。所以中午的时候孩子回到家里来，结果一看啊，孩子的脸上啊没有任何的惭愧，所以也警觉到啊老师没有处罚，没有批评他。所以当天下午这个母亲啊就打一通电话给老师，就跟老师说道，我儿子啊今天迟到了。老师一听完呢，马上就对家长说，没关系没关系。就母亲就回答说，怎么会没关系，很有关系呀。孩子迟到啊，假如不马上跟他讲，他就养成坏习惯了。结果这个老师就说了，他说，我还以为啊你是打电话来要跟孩子解释说他为什么迟到了。那接着家长就跟老师说啊，你呀要好好批评处罚他，让他有所警觉。结果老师回答，这个年头啊还有家长啊来讨批评的，来讨处罚的，已经啊不多见了。所以老师一边笑啊也答应说，好好好，我下午啊一定来好好批评他。结果下午放学回家，这个孩子啊一进到家里呢，马上去找闹钟。为什么要找闹钟啊？明天哈不能迟到了，所以马上把它转到6:30，心里才比较安心啊，放着。结果母亲一看呢，就走过来跟孩子讲：“你现在调6:30啊，待会吃饭的时候闹钟会怎么样？就响了。你呀、啊、要吃完饭，等过了6:30以后啊，再去调整，明天呢、啊、就会响。”因为闹钟是12个小时啊，一天有2个6:30，所以孩子也学习到了，吃完饭以后啊才去调闹钟，往后啊都是自己起床，自己啊这个安排时间不迟到，而且他不管啊到哪里去，他都带着自己的小闹钟，常常呢自己按时间自己起床。所以教育当中啊，胜于死很重要。第一次犯错啊，你能够纠正他，他终身受益。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珍惜时间啊，也要掌握机会来教导。那曾国藩先生啊曾经说过，看一个家族啊是兴是衰啊，可以从3个角度啊去看。第一个啊，就是他的后代子孙啊都睡到几点。假如都睡到啊太阳高高挂了，那这个家风啊一定会败下来。因为啊贪睡就会怎么样，很懒散很懒惰。那孩子只要懒散懒惰，他就会啊不勤劳，一不勤劳啊他就不会珍惜啊别人的劳动付出，一不珍惜别人的付出啊他就不会感恩。所以很多习性啊他会有连带关系，连带影响。第二个角度啊，就是看他的后代子孙呢、啊，有没有在帮忙做家事，有没有勤奋。第三个角度是要看、啊、他的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书籍。所以朱子治家格言也有提到，子孙虽愚啊，经书不可不读。因为不读经书啊就不会明理，不明理啊是非善恶都不能判断清楚。 那对我们这一生啊，能够闻佛法，我们也要珍惜时光来修学。所以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亦闻。人生难不难得啊？所以佛在经上啊，也有教诫我们。佛陀抓起一把土啊，把它撒在大地上，告诉学生：大剃土多啊，还是残留在爪上的土多啊？当然是啊，撒在大地上的土多。佛陀接着又说啊：失人生如大地土，得人生如爪上土。所以能当人啊，都是啊很殊胜的因缘。我们思考一下，一个原始森林里面的某一种蚂蚁啊，它的数目啊都会超过人类的总数，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所以才一种蚂蚁在一个原始森林啊就超过人类的总数，所以畜生道的总数啊是人类的多少倍？无法计算。那畜生道都已经是人类的不知道有多少倍了，那再加上地狱道、恶鬼道的众生，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深刻体会到啊，人生难得，那佛法又难闻。所以佛在经上也做了比喻，遇到佛法就像盲龟浮木，这一块木头上面呢、啊、刚好有一个洞，这个洞啊刚好盲龟头伸出来啊可以套过去，而这个盲龟却在大海里面呢、啊、游来游去也看不到方向。那闻佛法的几率啊就好像这一只盲龟突然探头出来呼吸，那刚好这一块木头呢也被它这个遇上了，刚好又探出来从那个洞里面呢、啊、这个钻出来，这样的几率有多少？那就太小太小了。所以彭济清居士才会说到，我们能闻念佛法门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是一日。所以既然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更应该啊好好珍惜，勇猛精进，不然这个机会一失去了，下一次再遇到啊要多久啊？那就要无量劫了。所以师长也说啊，这一生要咬紧牙关，此生啊正无量寿。那我们每天念着普贤菩萨的警记啊，也要时时提醒自己，世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旧投染，但念无常，慎勿放逸。所以时时啊，要好好精进念佛，敦伦敬奋，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好，那接下来我们看陈碧冠兼漱口。早晨起来呢要梳洗整齐，那当自己啊很有整洁，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啊有大的好处，也是自我的尊敬。那当你自己很干净的时候，也是对别人的尊敬。假如我们蓬头垢面呢、啊、他人跟我们相处呢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警虽然是对自我的要求啊，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尊重。那这个漱口啊，也是爱护牙齿。假如牙齿不好好保养啊，那疼起来啊非常难受，而且牙齿不好好保养啊，不知道又要花多少钱呢、啊、来整理牙齿，就相当浪费。那现在人呢也有口气啊口臭的情况。那诸位同修，人为什么口气会不好？当然了，与他吃的食物有关。诸位同修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假如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爬山，他会这个气啊会喘得特别厉害，那尤其吃肉的人啊，那个气味就特别的重，我们吃素的人马上啊就闻得出来。那现在人因为啊常常吃宵夜，吃宵夜啊就很容易造成口臭，因为啊当他在半夜的时候把这些肉类啊这些食物吃到肚子里，过没有一两个小时啊他就去睡觉了。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只有两个器官啊还在运作，哪两个？他的呼吸啊肺部还在动，另外一个呢心脏在跳动，所以他的胃啊也跟他说，主人啊我今天呢休假了，明天呢、啊、在工作，所以胃啊停止运作，所有吃下去的东西呢就放在胃里面。那我们想一想，一块肉啊放在手上多久就臭了？可能两三个小时就臭了，而且是在常温的环境啊。那食物吃到胃里面呢、啊，是在高温之上之下，而且啊还是酸性的环境，所以臭的啊更快。而这一些毒素啊就在全身循环，所以很多吃宵夜的人啊，睡觉起来啊。都觉得睡不饱，因为体内毒素太多，那毒素又往外冒，所以口气啊就特别不好，所以晚上啊应该吃得少。人的三餐应该是早上吃得好，中午啊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让胃啊有更多的时间呢、啊，可以休息一下，这对身体啊有好处。好，那除了这个口臭啊，我们要去预防之外，当我们在打哈欠、打喷嚏的时候，也要注意理解。打喷嚏啊，一定要赶快啊捂起来，不然呢就对人家很失礼。相同的，打哈欠呢也最好啊用手遮住，也比较文雅。好，那下一句，便尿回则净手。啊，上完厕所啊要洗手。相同的，当我们的手脏的时候，都应该啊主动呢把手洗干净。比方说我们刚从外面啊工作回来，那看到小孩就想啊抱抱小孩，这个时候很可能啊手上的细菌啊会影响到孩子的健康，所以一进门啊最好第一个动作先做什么？哎，洗手，对自己对家人的健康都有好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数钞票，好，一边数啊手还怎么样？您这么有经验，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细菌都吃到哪里去了？ 是到胃里，所以我们对健康啊又有敏感度，因为啊身有伤贻亲忧，所以我们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啊也是在力行孝道。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关闭症，一起念一下，预备起。
扭臂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关闭症，扭臂结，袜与履，俱紧切。今天啊，我们的衣着假如很随便散漫，给别人第一个印象啊就会不好，甚至于会让别人啊对我们很轻慢，所以我们要自重而后人重。所以古代读书人啊有三正，帽子啊要戴正，这个腰带啊也要戴正，鞋带啊也要绑紧绑正，有三正。所以我们出门前啊一定要照一下镜子，看看脸上，看看衣服啊是不是都很整齐很整洁，这样啊才不会出糗。那在古代啊在春秋时候有一个赵宣子，他是魏国的一个大臣，结果刚好临公啊比较无道，那因为他是大臣啊，所以时时啊都去劝诫这个晋灵公。晋灵公后来啊就觉得不耐烦，所以就雇了杀手啊要杀他。那刚好这个杀手啊到了赵宣子的门口，这个杀手啊叫楚女，看着赵宣子啊还没有上朝，但是呢已经啊穿得整整齐齐啊在那里稍微休息打盹一下，而因为他非常的恭敬啊，所以楚女看了以后啊也很感动，心生啊对他的崇敬，心里就想啊连这么一点细微之处啊都会很谨慎很恭谦的人，一定啊是国家的栋梁，国家的主人，假如我把他杀了，那我就对不起国家。但是呢我又已经答应了国君的一个命令了，假如我没有杀了赵宣子啊，我又失信，所以这个处女啊当下就撞槐树啊自杀。所以赵宣子因为啊做到了关闭症扭闭解，做到了衣冠非常工整，而赢得啊处女对他的尊敬，也逃过一劫。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啊自己衣冠的整齐，对自己的形象对自己的命运啊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好，那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这一句话这一句经文啊是讲到了我们放帽子放衣服啊都要有固定的位置，当然是不是帽子跟衣服要放好而已啊。所以这一句经文啊我们要广泛去解释，就是放一切物品啊都应该物有定位，当所有的物品啊有定位，生活啊才有秩序，东西啊才不会乱，东西也不会 脏，东西啊也不会常常呢找不到，或者呢不小心呢又把它撞坏了。所以我们要让生活啊能够有条不紊，这样心啊也才不会散乱。所以求学问的人、修道的人，首先一定要让家庭整整齐齐，这样呢自己的心不乱啊，也给孩子做很好的榜样。那卢叔叔啊，他就曾经跟我说到，他说每一次他到分公司去检查业务啊，他首先都会到这个主管的桌子前面，看他桌子有没有整理干净，再把他的档案调出来，有没有归档整齐。他说到啊，假如连这一点小事都做不成啊，我不相信啊他能够做大事。所以孩子做事的能力啊，一定是从小处啊开始扎根。除了物品啊要让他物有定位之外，其实在家庭当中，比方说开关一定都要检查有没有关好，不然很可能啊会造成浪费，更严重的、啊、还会造成危险。所以当我们要出门以前呢、啊、都应该检查一下这个瓦斯有没有锁好，电源有没有关好。那当孩子从小啊他就习惯呢去检查这一些物品，那他也会啊越来越细心。刚好有一次我住的地方啊停电了，那一停电呢我们就去开了几个开关，才了解到啊没电了，可是呢没有把这个开关啊又关回去。刚好用的、啊、是电热水器，结果后来电来了，这个热水器啊热水就一直流。刚好那时候我又出去讲课，结果回到家里一看呢、啊、这个水啊不知道已经流多久了，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所以啊经过这一件事之后啊，也提醒自己啊，所有开关啊开了以后啊一定不要匆忙，要把它关回原来的位置，不然呢、啊、就会小小的动作啊造成很多的损失。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句经文，衣柜节，预备起。
衣柜节，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俭择，食适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醉为丑。
好，衣柜节，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对饮食勿俭择，食适可勿过则。所谓食，民以食为天，然后呢每天我们都是要吃饭要穿衣，所以这两件事啊在人生当中啊就显得特别重要。那我有一位长辈啊，他就曾经讲到，他还没有娶太太以前呢、啊、看到女士啊吃饭啊都吃很少，所以他就觉得啊养一个太太啊很容易。后来啊娶了老婆以后啊，他才领会到，他说啊吃啊很省钱，但是衣服很贵。好，所以呢女人的衣橱里面啊往往都少一件， 所以衣贵洁啊，不贵华。假如不需要的衣服啊，买一大堆啊，那将造成啊家庭啊很大的负担。而且啊，女主人假如常常啊买很昂贵的衣服，可能下一代啊也会上行下效，这样家里面啊生活起来就显得特别困难。其实衣着啊，真正的目的啊，应该是端庄，是遮体，是保暖的作用。我们应该啊抓住穿衣服的本质啊，而不要去追求虚荣，因为啊欲是深渊，没有不见底的。好，那这一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谢谢大家。